以下是读经，你可以参看周报或是两旁的投影布幕。今日要读的经文在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以下是正道，今日正道的题目是不可或缺的行礼，恭请徐牧师传讲神的话语。
牧师、传道师、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喜乐。感谢神，经过连日的下雨，我们这两天能够看到阳光，看到蓝天，是不是恩典呢？
是。
如同今天的诗歌提醒我们，感谢神，神赐给我们美丽的天空，广阔的洋海，神赐给我们每一天我们所需要的力量与平安，是何等的美好。这个早晨我们可以坐在这里一同敬拜，一同思想神的爱，是神给我们预备极大的恩惠跟怜悯，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人生是一个旅程，在旅程当中我们会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需要，有不同的行李。在我们人旅程当中，有人会上车，有人会下车，而我们身边所拥有的东西，我们有一些可以保留，有一些会失去。各位还记得在国小国中最有热情要收集的卡片，心里头觉得那个哇，最帅的、最棒的、最想要去追求的东西，今天回过头来看，哎，好像那个东西，哎，为什么那时候会花那么多时间呢？哎，好奇怪哦！我们思想一个问题：如果人生是一个旅程，在我们旅程中有不同的行李，有什么行李我们带在身上、带在身边，可以陪着我们长长久久？能够走一辈子呢？许多人认为钱最重要，但我们思想，钱我们真的带着走吗？我常看到新闻，可能我有点过，所以他常推播出来一个新闻，就是原本存了多少多少钱，准备退休，财务自由，但少做了一件事，接下来他的人生就怎么样怎么样，那件事是什么呢？然后就强迫我们要点下去看，你就发现我们预备了很多，我们觉得没有问题，一定够用，一定够用，结果一个意外，一个车祸，一个疾病，一个突如其来不在我们掌控当中的事情，可能把我们所有以为的安全财务规划全部打破，不是吗？我们的钱带着走吗？而那健康总带着走吧，各位，健康真的很重要。但许多人哀怨，奇怪，我又不抽烟，也没有喝酒，也没有不良嗜好，但为什么突然一个检查，突然一个地方不舒服，一检查，竟然是最严重的。我们的健康我们真的带着走吗？真的能够掌握吗？那有人说，那这样子，那我的工作吧，我的工作好，拼死拼活，这个爆肝卖血，去拼这个工作，结果升迁名单没有我，再往下看，裁员名单怎么有我的名字啊？人生真的有太多我们无法掌控的事。那我们的专业，我们的学问总带着走吧，这个讲起来真的非常的残酷，拼了老命拿到学位出国，忍受国外艰辛的生活，半夜骑脚踏车去实验室做研究，拿到博士学位回来，这个最好的大学的博士学位应该很值钱吧？很值钱，只有几年的时间，再过七年，再过十年，新的国外回来的博士看这个研究，是这早就已经过时了。这不是远古时代做的研究吗？我们现在不是玩这个游戏了。我们的学问带着走吗？我们的爱情带着走吗？有一首歌说，爱情来得太快，好像龙卷风，有听过吗？来得快，去得也快，是不是？走了之后就像龙卷风刮过之后， 哇，把我们搞得稀里糊涂。好，爱情我们带着走吗？我们有把握吗？那孩子，那亲情血浓于水，那总带着走吧。许多的父母非常怨叹的是，花了那么多的心血，付出了那么多，为他预备最好的，而当他牵了另外一个男孩的手之后，就头也不回的走了。我们的孩子，我确定我们抓得住吗？哦，这个我常常在心里头这样子安慰我自己哦，所以我都牵我太太的手哦。弟兄姊妹，有很多的行李在这个阶段祝福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充满感恩。但是我们要思想，我们人生继续往前走的前面的道路，什么东西我们真的带着走，真的值得我们花那么多时间心理投资，真的值得吗？真的值得吗？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我认为我的人生很短，我为什么要做传道人？因为我觉得我人生不能够分心做别的事，我只能做最重要的事，我只能够投资最重要的事。而我常常问，在我的家庭，我跟孩子的关系中最重要是什么？在我的生活中，在我的服事中最重要是什么？会不会我做了很多的事，80-20原则，我把那些事都做到100分，结果总分就是20，因为我根本挑错了题目。我在那个只占分20的考卷上花了所有的时间写了100分，最后的总分就是20分，因为那个占比80分的题目我们根本来不及触碰，我们根本没有投资。所以人生很努力，但是结果只有20分。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不住来思想吧，什么是最不可或缺的行李？这是今天早晨与大家一同来思想的一个问题。而我们相信最完美的人生就是耶稣基督的人生，阿们。耶稣短短33年，在人看来挂在十字架上似乎什么都没有，结果呢，过了2000年，全世界1/3的人信靠他，爱慕他，认识他。到底耶稣做了什么？到底耶稣怎么投资在这么短暂的人生，在地上的生命，他做了什么？我们来思想耶稣，愿耶稣的智慧成为我们的智慧，愿耶稣的优先次序成为我们的次序。我们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您。主啊，生命是一个旅程，我们更相信是耶稣要牵着我们的手一步步的往前走。求神的灵感动我们，引导我们，打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什么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最重要的行李，我们要紧紧抓住的。求神的灵给我们智慧。主啊，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很忙碌，但愿我们的忙在耶稣里讨上帝的喜悦，走神喜悦的路。求主对我们说话，谢谢主。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是的，我们来思想耶稣。我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四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事，尤其集中在后面的3年半，耶稣在地上所施行的神迹、安慰、医治，这是福音书让我们可以看到的。那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而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以后，耶稣现在在做什么呢？耶稣在地上做的事，在福音书我们看的比较清楚，而耶稣现在在天上，耶稣现在最迫切的、最急切的，耶稣正在为你我做的事情，罗马书第8章让我们看到耶稣在地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人受死，成全救恩，赐给我们永生。耶稣为我们受死，从死里复活，把永生赐给我们，这是耶稣在地上最重要的工作，是我们救恩的根基。而现在耶稣在天上所做最重要的事，是为人什么？罗马书第8章，为人在神的右边，也为我们祈求，为我们祷告。耶稣现在在神的右边正在做的事情，也是耶稣心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祷告。耶稣为你为我祷告。希伯来书第7章同样提到了， 耶稣长远活着替我们什么祈求。哇哦，当我思想耶稣的时候，我发现这是好重要的一件事。原来在耶稣的心中眼中，最重要的是爱人，赐人永生，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已经完成的工作。而现在呢，耶稣在神的右边正在为我们祷告。在耶稣的心中最重要的行李就是祷告，就是祷告。来，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当中许多的事件。耶稣在父的右边在做什么？在斯蒂凡准备殉道坚持真理高举真理的时候，接下来一群暴民涌上来准备要处死他。就在最危险的时候，斯蒂凡抬头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就看到神的荣耀，看到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耶稣站起来，耶稣原本是坐在神的右边居首坐王掌权，但在斯蒂凡要回天家的时候，耶稣站起来欢迎他的孩子可以回家。耶稣在父的右边为斯蒂凡祷告，加给他力量。接下来斯蒂凡如同耶稣一样饶恕这群攻击他的人，求神不要将这罪归在他们的身上。于是就睡了，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回到耶稣那里。这边让我们看到耶稣为斯蒂凡祷告。当我们遭遇逼迫困难的时候，耶稣正在为我们祷告，鼓励我们，加给我们力量。使徒行传第九章也告诉我们，当教会被逼迫，初代教会不断被逼迫的时候，大马色的光，耶稣对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在逼迫耶稣。事实上扫罗那时候在逼迫教会，也就是当教会被逼迫的时候，就是耶稣被逼迫的时候。耶稣与教会同在，耶稣为教会祷告。弟兄姊妹，在每一个我们关键时刻，我们要记得耶稣为我们祷告。在我们被逼迫攻击的时候，耶稣为我们祷告。在我们危难的时候，保罗至少人生有三次宝贵的经验，他最危难，他准备要放弃的时候，耶稣为他祷告，加给他力量。第一，在哥林多，在哥林多城，保罗看到满城是偶像，这个城非常的淫乱，哥林多等于淫乱，等于淫乱、哦、差不多今天一些地方，你想到那个地方，想到的就是那些负面，黑暗索多玛是一样的意思。保罗在这边传福音，他即将要放弃的时候，但是神对他说话，当天晚上夜间神对他说话，神的意象说，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没有人下手害你，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耶稣为被逼迫的保罗迫切祷告，晚上向他显现。这是在哥林多。第二，在船难的时候，在坐船第四次带着锁链旅行步道的保罗，在船难眼看着活命的指望都绝了，水手把货物丢在海里头减轻重量，看来是没有希望。但就在那个晚上，所属所侍奉的神，他在夜间昨夜站在我旁边对我说，24节，保罗，不要，你必定站在凯撒罗马皇帝面前，并且与你同船人神都赐给你了。当他遭遇船难的时候，耶稣给他力量，晚上鼓励他说，不要怕，不要怕，你会做见证，你可以平安的到罗马，在皇帝面前来做见证，整船都归给你了。而当保罗最后来在罗马的监狱当中最困难的时候，提摩太后书，当没有人帮助他，尽都离弃他，而唯有主站在，加给我力量，把我从狮子外邦人的手中救出来。弟兄姊妹，你看到了吗？耶稣不断不断地看着保罗，他在哥林多，他在船上，他在罗马的监狱，耶稣都不断地为他祷告，看着他，而且对他说话，加给他力量。哇哦，好奇妙！在我们每一个缺乏，在我们每一个危机当中，耶稣看着我们，耶稣加给我们力量，为我们祷告。当保罗生病的时候，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我们所熟悉的三次求主，但没有挪去那个刺，而是耶稣对保罗说，我的恩典，神的能力要在人软弱上彰显出来。你发现了吗？当我们受逼迫，每一个危机困难，当我们遭遇疾病的时候， 耶稣看着我们，耶稣鼓励我们，耶稣告诉我们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弟兄姊妹，耶稣现在在做什么？耶稣在父的右边，在为你我祷告，在为我们加油，在帮助我们。我们呼求神，而上帝会工作。一些时候神是改变外面的环境，神平静风浪，挪去逼迫，神伸出大手，神迹奇事能够彰显出来，拿去疾病，拿去挑战威胁，这是神一些时候做的工作。但更多的时候，上帝所做的工作不止平静风浪，更是平静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的忧虑，那些的害怕。神不单是挪去环境的困难，神要挪去我们心中的小性跟软弱，神在我们心里头做奇妙奇妙的工作。弟兄姊妹，耶稣正在为我们祷告。当然我们期待我们祷告当中，每天我们为病苦的肢体祷告，让我们的肢体得医治得保护，我们当然呼求神工作。而但同一时间，我们也相信神把极大的平安要放在我们心里，神会鼓励，神会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耶稣现在在做什么？耶稣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就是他在为我们祷告。当我们孤单寂寞，当我们遭遇疾病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在为我们祷告，让我们心里有力量与盼望。弟兄姊妹，如同刚刚唱的诗歌，感谢主，我们思想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的真实跟宝贵。很多时候我们在恩典中，人们说这个是审美疲劳，或是惯性之后的疲劳，我们慢慢慢慢不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就是这样吗？理所当然是这样。但是这样吗？孩子们，当学生们在抱怨说功课好多，哇，都做不完，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在乌克兰，我们根本连写作业的机会都没有，我们连可能连教室都没有，我们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当我们思想，哇，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工作？我们想，有一些人连工作都没有，连想要工作的体力能力都没有，而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工作，我们要感谢神。来看看身边的弟兄姐妹，他是不是很可爱啊？来，我们有这么可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身边，神给我们好美的家人，好美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一起手牵手继续来认识耶稣，请问是不是上帝的祝福啊？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神给我们好多的礼物，更美的礼物是神现在正在为我们祷告。我们一路走到现在，能够有神的怜悯，神的平安，好奇妙。我们昨天儿主去亲近神，我们好开心哦！我们去骑脚踏车，9点不到我们就到公馆的合体集合，骑到马场町，骑到大道城，我们一起骑脚踏车。神给我们的阳光，神给我们的微风，神给我们在当中亲近神的分享。中午一起吃大餐，大家非常非常的喜乐。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耶稣给我们很多的礼物，而我们更思想我们能够走在他的平安当中，何等的有福，何等的蒙恩。弟兄姊妹，感谢神。有一段时间教会的晨祷，我们都会为怀孕的姐妹祷告。有一段时间那个陆续生产完之后，那个名单就慢慢变少了。好，我看到那个名单变少，我就开始鼓励已婚还没有孩子的，就加把劲，努力努力啊，增产报国，好，增产报神国。哇，看到就是又有新的名单出现，然后陆陆续续出现，感谢神，好奇妙。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看到神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神给我们的礼物，神为我们祷告。那接下来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那我们可以给耶稣什么礼物呢？如果耶稣在为我们祷告，那我们应该要如何回应耶稣呢？经文提醒我们，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踪。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叫你们耶稣的榜样。我们要跟随耶稣最重要的榜样是祷告。在地上短短3年半，耶稣花了很多的时间，清晨去祷告，上山去祷告， 科西马尼园的祷告，耶稣花很多时间在地上祷告，在天上继续为我们祷告。如果这是耶稣做的事，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祷告啊？我们要跟随他的脚踪，效法他的榜样行。而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也告诉我们，什么叫服侍耶稣？我们这群信靠耶稣的人要起来服侍主。什么叫服侍主？十二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很简单，一条路，若有人服侍我，就当服侍耶稣的意义很简单，就是跟着耶稣走。耶稣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耶稣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耶稣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耶稣喜欢什么，我们就喜欢什么。愿让神心动的事让我们心动，让神心痛的事也让我们心痛。这叫服侍耶稣。这约翰福音给我们的定义，服侍主等于跟从主，就是跟着耶稣的脚步。耶稣你在哪里？你在那个最小的弟兄身边，主我愿意在他的身边。耶稣你的手去扶持人，我的手也愿意去扶持人。耶稣你的话语安慰人，主啊让我的话语安慰我的家人，我的好朋友。而若有人服侍我，耶稣说我父必，这是最大的荣耀。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得着神的尊重，关键是我们走服侍神的路。一个人被神尊重，神举大拇指，是何等的美好和荣耀。神帮助我们，因此耶稣的脚踪很重要，是祷告。我们服侍他，跟从他的脚步很重要，是祷告。约翰一书第五章也答应我们，我们来读，请。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我们照他旨意求，神必定怎么样？神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给我们的应许。而我们问，为什么些时候我们觉得神好像没有听我们祷告呢？上礼拜董牧师提醒我们，延迟是上帝的祝福。而其中一个很大的关键，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他就稍往前走，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不住的祷告？圣经上说，我们还没有开口的祷告，耶稣知不知道啊？耶稣知道万有。所以有人调皮的祷告的人就说，主啊，我需要的你知道，而我不知道我需要的你也知道，这些都交给你了，阿们。好，请问这个祷告好不好？好吗？主啊，我知道的，我需要的交给你。好，我不知道的你知道，也交给你。好，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哎，很完整啊，是不是？这个祷告好不好？不好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要不住的祷告？为什么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我们来思考。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好像不听我的祷告，事实上神都听了。神知道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我们还在母腹中的时候，神就鉴察我们每一个心思，每个意念，神都知道。每一个祷告神当然都知道，神当然都接收到。但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要做什么事，所以我们的主观认为神没有听祷告。事实上神已经听了，只是我们不明白到底神要做什么。所以为什么要不住的祷告很重要？为什么耶稣要祷告三次？祷告一次就好了，连主耶稣都祷告了三次，因为他要不断很准确的明白到底天父的旨意是不是现在，是不是这时候，是不是这条路。耶稣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的一个焦点。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透过苦难学会顺服。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不住的祷告？因为我们的心跟耶稣的心有一段很大的距离，我们所要的跟耶稣要给我们的祝福有一个很大的距离。除非我们不断不断的祷告，否则我们永远困在我们自己的想法眼见当中，是出不来的。但当我们不断祷告，经文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是照着神的旨意求，神就会听我们。我们不断祷告，什么是神的旨意？到底上帝在我的家庭中现在要做什么事情？到底上帝在我的工作中，神要我怎么选择？我在教会中，神怎么引导？当我们不断不断的祷告，连耶稣都祷告三次， 我们要不断的祷告，直到我们可以跟神的步伐完全的同步，完全的对焦在他身上。这是为什么要不断祷告很重要的原因。神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而我们必须要明白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以赛亚书50章，我很喜欢这个经文，他说求主赐给我们受教者的舌头，能够用话语安慰扶持人，每个早晨提醒我，提醒我耳朵，让我能听向。我们要有受教者的耳朵，能够听得到神慈爱的声音，要有受教者的舌头，能够安慰鼓励人。而这个经文我们把它应用在祷告当中，哇，我觉得太重要了。弟兄姊妹，这经文本身提到的是我们听神的声音而讲出安慰的话，但在祷告的应用上，我们可以说耶稣在为我们祷告，而我们祷告要成就是照着他的旨意祷告，一定会成就。所以我们要安静的听主耶稣，你现在正在如何为我祷告，你现在怎么为我的孩子祷告，主耶稣你现在怎么为我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主耶稣你怎么为我的工作祷告，你怎么为我的健康祷告，你怎么为我的教会祷告。弟兄姊妹，我们要去听主耶稣的声音。约翰福音第10章，我们是神的羊，羊可以听到主的声音，其中一个声音是耶稣祷告的声音。主耶稣你怎么祷告，你最在意的是什么，你关心的是什么。而第二个，我们的言语能够按着神的祷告来祷告，按着神的话语来祷告，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不住祷告的原因，因为我们要不断的对焦，不断的对焦。弟兄姊妹，我好期待一个画面，我们都是神的孩子，神住在我们的里面，神喜欢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得医治。为什么？因为我们神的灵住在我们当中。以弗所书，神超万人之上，住在万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神在我们当中，为什么要一起祷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一个人祷告，我们不一定那么清楚明白上帝的心，我们被自己的眼睛，被自己的想要，被自己的情绪所困住了。但是当旁边人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一起明白上帝对这件事情的心意，我们就一起看到神怎么样透过我们一起的祷告彼此扶持，彼此帮助。因此我常常有一个练习，神创造我们有两个耳朵，一个耳朵是听神的声音，一个耳朵是听旁边人的声音。当这位弟兄这位姐妹把他的需要带到我面前的时候，我在为他祷告的同时，我听上帝啊，你要怎么为他祷告，而我学习用耶稣的祷告为他祷告。求神给我们受教者的耳朵，受教者的舌头，求神帮助我们。为什么要不住的祷告？因为我们要贴近上帝的心意。求主帮助，当我们遭遇疾病的时候，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听到身体突然之间生病，这些危机在我们的四周，我们怎么祷告？当然我们祷告求主伸出大手医治疾病，让癌症，让这些疾病完全的除去，求主开恩怜悯，我们为这个祷告，求神医治。但同一时间，耶稣除了要医治我们的身体，耶稣也渴望医治我们的心，耶稣很渴望帮助我们。因此许多的时候，疾病是一个暂停键，因为我们的生活很忙，很快速，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业绩推着我们，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但是疾病就是上帝按下的一个暂停键，要我们停下脚步，让我们重新思想，到底我在忙什么，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再安静下来思想神的爱，思想身边的家人好朋友，思想我们的人生是有限的，我们要怎么投资是真正智慧的人生。因此许多人在经历疾病之后展开了一个更灿烂的生活，因为他把不重要的事情丢掉了，他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啊，我们到底需要什么？好，有人说胶囊行李，胶囊衣柜，哦，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其实东西真的不太多，哦，我所有的衣服就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箱子，哦，一个抽屉，哦，其他都是其他人的衣服，哦，我所有的衣服就是一个抽屉拉出来，哦，从里到外就是一个抽屉。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一位弟兄在住院的时候，他说，其实我们需要只是一个塑胶袋。因为在住院的时候，就那个袋子里头装手机、装眼镜、装这个耳塞、装眼罩，其他都不是我能够掌握的。我能够掌握的就是一个塑胶袋。弟兄姊妹，我们重新思想，疾病是一个暂停键，神要医治我们，但神更渴望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困难当中重新的厘清思想。我手上的手机是 iPhone 15，这是两年前怎么来的，是我的父亲心脏瓣膜重建手术，一个传统刀，开心脏的刀，我陪着他在台大医院住院。而这个过程当中，基督徒的医生的关心祷告，我爸爸非常的感动，所以他在开刀前就说，我决定了，两年前我们全家每个人都换 iPhone 15，爸爸出钱，所以我们全家就两年前都一起换了手机。重点不是 iPhone 15，重点是当我们遇到疾病，我们重新思想我们的投资到底要放在哪里，我们的人生要放在哪里。求主的灵感动我们，在疾病当中神按下的暂停键，让我们回到神面前思想最爱我们的人，我们所爱的人要如何把握珍惜。当我们遭遇挫折患难的时候，经济缺乏的时候，我们问神你在教我们什么，我们当然呼求神供应每一个人的需要，我们的工作的，我们的生活所需，神供应我们。我们当然祷告，我们知道在找工作的，在转换工作的，每天早晨我们晨祷都祷告跟祝福。但除此以外，我们要问神你在教我什么，神在教我们什么。我们的生活不需要改变吗？我们的用钱不需要改变吗？我们的消费不需要改变吗？我们能不能够对自己简单一点，而让我们有更多的资源去帮助需要的人，更多的不论是时间，不论是我们的金钱，能够去奉献帮助更多需要的人呢？在缺乏的时候神供应我们需要，也很可能神改变我们生活优先次序。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再听很多外面的声音，外面的杂音小了，如何投资理财，如何财富自由，我们同事在谈的这些股票等等，很多时候外面的声音杂音小了，耶稣的声音就清楚了。求主帮助我们在缺乏的时候来经历他吧。很多的时候我们也经历到挫败，当我们遇到困难，很多的挑战挫败的时候，我们要问神在教我们什么。当然我们呼求神鼓励我们，在课业的，在工作的，求神给我们力量，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抓住神，求主工作。但更高一个层次，我们是不是思想主耶稣，在我的挫败你在教我什么，主耶稣你在提醒我什么。是不是许多时候我很在意那一个业绩，那个成绩，那个成果，我认为一定要达到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当挫败的时候，我们看到可能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一天我们要听到主对我们说，不是哇，你这个又会赚钱又有才华的孩子进来享受主人的丰富，没有。有一天我们要听到主对我们说，你这又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丰富。当挫败的时候，很多的时候神帮助我们重新厘清什么是最重要的。过去觉得业绩重要，成绩重要，成果重要，但是我们越来越体会最重要是我们忠于神，最重要是我们爱神。我们要听到神对我们说，忠心良善的仆人，即便人看我们好像没有什么成就，好像有很多这个壮志难伸，但那又如何？我们把神给我们的剧本忠心的扮演好，神给我们100分，我们就欢喜快乐。当我们遭遇到情感上面的挫败，人际上面的挫败，孩子头也不回离开的时候，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我们当然呼求神保护弟兄姊妹的情感能够被神来看顾，回到正轨。我们花很多时间婚前辅导，婚姻辅导，我们当然很努力，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思想，就在我们遭遇到这些挫败的时候，是不是重新让我们思想，我心中最爱到底是谁？我爱的是耶稣给我的爱情， 还是我爱的是耶稣？当爱情没有了，当孩子离开了，我们的心中是空掉了，还是我们与耶稣为我们的至爱至宝呢？神要帮助我们。诗篇说，除你外在天上有谁，除你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在这些挫败当中，我们重新体会耶稣接受我们所爱的人，耶稣所赐下的安慰跟扶持呢？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耶稣在为我们祷告，我们的祷告是一个层次，但耶稣有个更高的层次我们要走上去，而这走的台阶就是要不住不住的祷告，不断不断的祷告，求神在外面工作，更求神在我里面工作。是不是我里头有一些不对的想法、谎言欺骗我的，我要把它丢掉。主耶稣，让我更明白你的心，神说的按着神的旨意求，神一定会听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祷告。从保罗身上我们看到祷告的动力是什么？为什么保罗在监狱当中自顾不暇还迫切祷告？以弗所书第一章让我们看到，我为你们不住的在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因为保罗很爱教会。这些教会、这些弟兄姊妹的脸庞、名字在他的心中，在很多的书信后面，保罗一个个的问安。这些弟兄姊妹在保罗的心中，保罗常常祷告，背后是因为他很爱人，他非常爱这些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我们愿意学习爱人吗？爱人最具体的行动就是我们为人祷告。来到晨祷，我们为病苦、为怀孕的肢体姐妹来祷告。参加小组，我们可以听到别人有什么代祷事项，别人有什么需要，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祷告。爱推动我们起来祷告，爱推动我们起来爱人，让我们起来为人祷告。那另外一份爱是体会神对我们的爱。以弗所书第三章提醒我们，我们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基督的爱，神的爱会推动我们。耶稣如此的爱教会，我们要怎么爱教会？耶稣如此的爱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要怎么爱他？怎么样向他传福音？弟兄姊妹，爱推动我们起来祷告，起来祷告。所以也许我们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没有祷告，我们要反过来想，是不是许多时候我们的爱心出了问题？我们对人的爱、对耶稣的爱是不是停下来了？我们对耶稣的信心是不是停下来了？求主鼓励我们。保罗很爱人，为人祷告。保罗不断体会神的爱，他也不断爱神，他就起来不断要全力以赴建造教会、建造人。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起来把握机会祷告吧。我们能够为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家人、我们的社会国家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来加入祷告的聚集。很多时候一个人祷告会疲乏、会词穷，但是当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神会提升我们的祷告，神也帮助我们。怎么学习祷告？其实很简单，一个属灵人说，我学习祷告的秘诀就是去亲近那个会祷告的人。参加祷告会，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不断不断贴近神的旨意来祷告。11月是感恩月，12月是圣诞月，我们很积极的预备我们的圣诞的戏剧。我们下个主日开始，我们第一堂就会换到 B1 聚会了，在一直到12月底，我们四楼的场地会留给舞台剧做整个彩排预备。很多弟兄姊妹花了很多的心血在整个台前幕后的预备，我们花了那么多的心血，背后是我们渴望传福音，而一个重量级的战场是我们的祷告。因此发出邀约好不好？我们在这圣诞节，我们有服侍的弟兄姊妹，我们期待邀请我们的家人、好朋友来到圣诞聚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加入祷告吧，加入晨祷，加入祷告会、国度福音祷告会的行列。我们能够为我们家人所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祷告；为这个社会、世界所做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的祷告。这礼拜我们一起经历到，在祷告当中，神给我们的平安。我们的礼杰弟兄、纯慧姐妹，纯慧姐妹，因为她孩子的头一直没有下来，所以他们必须要剖腹产。而陈慧拼到礼拜天第一堂、第二堂限时， 礼拜一祷告会来一起祷告，赠送感恩节的礼物。而接下来礼拜二的早上五点多，孩子一踢就破水了，接下来就送到医院。好奇妙，本来他是礼拜四要开刀，那一天就是医生把要剖腹的排在同一天有几刀，但是因为他提前礼拜二，所以是他医生的老师来帮他接生，是一个白发的台大很有经验的一个老医师，妇产科的医师，而那一天只有他唯一的一刀，帮他剖腹顺利的生产。哇，很俊美的一个小男孩，神恩待。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神保护我们的姐妹脱离生产的危险。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一位弟兄在癌症化疗的阶段，好奇妙，他做到第四次，第三次完，第四次，而这礼拜检查，他去检查整个身体，医生说没有检查到任何的癌细胞，神做奇妙的安慰，阿们。好奇妙，上帝的恩典。这礼拜我们所爱的董牧师在淡水马街一个身体的开刀，礼拜三住院，礼拜四动刀，我们去医院去探望去陪伴。好奇妙，我们大家一起祷告。而在回程的路上，我们在中美快速道路就看到阳明山上有一道很漂亮的彩虹就挂在山上，我没有看过彩虹是在山中间的一道彩虹，神给我们一个好美的彩虹，神恩待我们。礼拜五牧师就顺利的中午就出院回家休息。弟兄姊妹，看到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神在我们当中所做好多奇妙美丽的工作，阿们。弟兄姊妹，神鼓励我们起来祷告吧。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求那个赐好的，神一直没有给我们，一直没有给我们，我们开始埋怨，开始抱怨。但上帝说有一个最好的，你为什么不求这个最好的呢？但重点是我们看不到这个最好的，我们看到也不觉得这是最好的，除非我们在祷告中不断不断被神眼光焦距调整到一个程度，主啊，这是最好的，你给我的是最好的，我全心信靠你，我按着神的旨意走人生的道路，这是最美最好的路，神一定有美丽的心意。弟兄姊妹，很多的行李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放下，我们今天再爱的东西有一天一定会放下，但是有一个行李我们可以带着走长长久久，就是我们效法耶稣，耶稣在祷告，而我们在地上听耶稣怎么祷告，我们也学习祷告，我们的心就越来越有耶稣的心，与神同行的喜乐。我们通过信息一分钟把这个信息带回家，谢谢。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思想我们可或缺的行李就是我们的祷告，许多的行李留不住，但祷告会存到永远。我们思想耶稣的榜样，耶稣为人祷告，在地上爱人，在天上为人祷告怜悯我们，因此我们要学习祷告。耶稣祷告是我们的动力与榜样，耶稣祷告不为自己求，只渴望成就主的意思。愿我们也在祷告中不断学习放下自己跟随主。耶稣爱人，而我们爱人最具体的行动就是为人祝福，把人放在心上，一同经历福音的爱。耶稣要提升我们祷告的层次，从求地上的事转向天上的事，在缺乏中经历神的供应，疾病中经历主的安慰，挫败中经历主的微笑，人际的挫折中经历主是我们的最爱。愿主恩待我们，在祷告中身边的人被祝福，我被主更新，让我们今日准确的投资，准确的选择，叫我们永恒丰丰富富进天国。我们祷告，谢谢主耶稣帮助我们人生旅程可或缺的行李，就是我们效法耶稣全力祷告，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来唱诗歌，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渴望看到神的工作 临到我们，神的旨意降临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来唱诗歌。
我们要不住地祷告，只等到复兴的来到。我们要不住地祷告，恳求主生活的焚烧。我们
我们献上感恩，我们深深相信耶稣正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我们一点不孤单，我们绝对不失望，因为耶稣不断不断的祷告，在我们的缺乏困境中，耶稣正在为我们祷告，让我们心里头可以有力量继续勇敢跟随耶稣。我们献上感恩情。一个牧师到了晚年的时候，他的喟叹是：我在书房花了太多的时间，而我在祷告室花了太少的时间。我们会不会在这个世界很多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上面花了很多的时间，但是我们在祷告的事上却花了很少的时间，以致我们的道路选错了，我们的方向错了，我们的投资错了，做到了最后虚空的虚空。求主恩待我们，求主改变我们生活的次序。如果我们七点能够来教会，我邀请您可以一起来祷告，或是我们在线上，也许您在通勤，在前往学校的路上，我们可以一起祷告。礼拜一晚上我们可以一起祷告，我们可以在网路上一起祷告。神知道我们愿意祷告的心，神把神教恳求灵赐给我们，求主大大点燃教导我们的祷告而祷告，请。 最后我们特别为着在慕道的朋友以及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孩子长辈要迫切来祷告。耶稣说一个人得救在天上敲锣打鼓，在耶稣的心中何等的重要。我们求主祝福我们的家人真实的遇见耶稣，我们的少年人儿童真实的遇见耶稣，以及我们在圣诞节教会有好多的活动，每一个坐在我们当中的好朋友家人能够得着得救的智慧来祷告。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以马内利的神正在为我们祷告，让我们深知我们不孤单，耶稣正在为我们加油。欧主啊，改变环境也要改变我们的心境。欧主啊，让我们有耶稣的眼光与智慧。欧主啊，也呼求你让合一堂的每一位信徒，让我们的祷告当中有安静的时间，能够听见耶稣怎么样为我祷告，怎么样为我们的家庭教会祷告，让我们就按着神的旨意直求，必然得着。欧主啊，你的心意是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此我们呼求主使用黑堂每一个圣诞的宣教，真为主多而多得着宝贵的灵魂。欧主啊，当我们宣教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长辈，我们好多的朋友，他们需要福音的光，求福音的光大大临到我们每一个家庭。主啊，我们能够做的很有限，主啊，但恳求你让我们在祷告中知道我们要如何爱人，如何为家人祝福，如何把家人带到你的爱中。求神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大有信心，满有平安。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神祝各位。